谢主，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与大家一同敬拜神。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信息了，实在是很怀念当时在我们职堂以前跟大家一起聚会、一起敬拜、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日子。今天回到这里，我们还看到丽丽姐，但是好多年没见了，非常感谢主。大家也是好多年没见了，是吧？我们欢迎新朋友，是吧？感谢主。来到这里也是带着我们凯瑞堂众弟兄姊妹的问候，来向大家表达来自凯瑞堂的弟兄姊妹对大家的问安。想起两年多以前，我们当中大概有二三十人被差遣出去，去开拓一个新的教会。那现在凯瑞堂每天的每个主日聚会的人数已经超过150人，所以感谢主赐给我们如此大的恩典。同时呢，因为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出去职堂，看到德恩堂这边的事工也是在茁壮的成长，实在是满心感恩。每次我来都看到有许多的新面孔，表示我们的教会也在成长壮大，这是主的恩典。我在 CCMC 也有一段的年日了，只要想起过去一段时间，可以想象的出来，可以知道，深深的知道 CCMC 现在是处于一个非常兴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这是出于弟兄姊妹的努力，也是出于神对我们的带领。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让我想起好多年前参加一个营会。那这个营会上呢，有一个节目，有一个活动，就是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反思回想自己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在营会里面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还剩下一年可以活了，你的生命就只剩下一年了，最后一年了，那你会怎么样活？我想，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只有最后一年可以活了，对不对？那我们肯定会要去选那些最重要的事情来把它做好。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说的话，应该都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呢？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段临终证言。这个不是我的临终证言啊，这是保罗的临终证言。保罗他在知道他的生命日子无多的时候，他做了一些最后的吩咐。最后的吩咐呢，是写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我们都知道保罗曾经在罗马坐牢，对不对？他写了四本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四本的监狱书信。大家记不记得这四本监狱书信是哪几本？是哪几本监狱书信？哪几本？我们有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对不对？这四本我们常说是监狱书信。那这个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牢的时候所写的书信。大家如果去看使徒行传最后，比如说使徒行传28章里面讲到，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呢，他的环境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他是住在自己租来的一个房子那里，他被那些狱营军给看管起来，基本上是可以说是软禁。他还有一些朋友是可以去探望他，可以与他交流的。这是他第一次坐牢。那第一次坐牢后来他被释放了。他释放出来以后呢，他又去传道。他传道过程当中呢，又被抓起来。又被抓起来放在监牢里面。这一次坐牢呢，那条件就没有那么宽松了。他是被放在一个又湿又冷的地牢里面。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尼禄王。我们都知道他是非常凶残的这样的一位皇帝，然后他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写了提摩太后书，所以提摩太后书其实也是一本监狱书信，也是保罗他在生命临终的时候所写下来的一些吩咐。可以说保罗是把最重要的话写在了 他认为最重要的，他自己生命要结束的时候而留下来的嘱咐。那从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嘱咐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他为什么可以保住晚节，他为什么可以把信仰持守到底。我自己也越来越靠近那个最后的一年的日子，所以也时常在想，怎么样才能够保住晚节，怎么样才不会在最后的时候做出一些让神羞辱让人绊倒的事情。所以今天希望通过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这些信息，我们一同来反思，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信仰持守到底。保罗的这些吩咐其实也是反映了他的心态，其实也是对照了这个诗篇第四章二十三篇里面所讲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要把信仰持守到底，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健康的心态，像保罗一样能够持守下去。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叫心的果效。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九到八节。提摩太后书总共有四章，所以第四章的内容呢，就是等于是最后一章了，对不对？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又是第四章的后半段，后半段九到十八节，可以说是临别赠言里面的临别赠言。那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希望大家能够翻开圣经，希望大家聚会还是能够带上纸板的圣经，这是会让你能够对圣经有更加熟悉的一种方法。那在提摩太后书这个到这个第九节之前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经文，今天没有时间去学习，但是我们可以很快的过一遍。那前面一到五节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吩咐，就是说保罗是在神面前，是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去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了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不要听真道了。这个时候，然后呢，就随从自己的情欲，为自己增添好多的师傅，而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了荒谬的言语。然后保罗又嘱咐提摩太说，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然后保罗又对自己的一生做出一个总结，他说他要被交奠，要离世的时候要到了。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他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就是那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他的，不但要赐给他，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所以保罗在前面的八节做了这样一个最后的吩咐，和对自己的一生做出这样一个总结以后，就来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九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念，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一起来。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加去了，得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在那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马伊丽三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 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的做感动的工作，帮助我们讲的听的同蒙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保罗这里给提摩太一些吩咐，好像就是在聊家常一样，对不对？这是很普通的一些话，没有高言大志。但是从这样的一个看上去、听上去像是聊家常的这样的一些话语当中，我们实在是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道理在里面，也反映出了保罗的心态。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处境是怎么样。保罗的处境可以说是周围的人都离开他了，对不对？只有路加留在他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身无分文，贫困潦倒，对不对？保罗的一生，他信主以前过的是何等风光的日子，人见人怕，大有权柄。但是信了主以后，他全身心的投入到传福音的事工里面，却是遭遇了各种的迫害，被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还有经历各种各样的危险。结果来到最后，就是得到这样一个凄凉的光景。你说他有没有理由去抱怨？有没有理由是觉得好可怜？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完全没有这样的心。我们看到他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坦然无惧，是一种以平常的心来对待，甚至对逼迫他的人，他也是非常平淡的来描述他。保罗自己讲到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还有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他实在是做到了，他自己就把这些不好的东西给除掉了，他才能够有这样一种平常的心态来面对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凄凉的光景。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轻看苦难，他可以把这些苦难看作是至暂至轻的，因为他有这样一种平常心，他有一种对神的信靠。因为跟将来的荣耀相比，他现在所经历的所有的这些苦难、这些凄凉，其实都是微不足道，所以他可以把信仰能够持守到底，这是他的心态是这样的一种关键所在。那我们自己的心态也会决定我们的归宿，我们能够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能走多远，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条是窄路，是越走越窄的，走的人是越来越少的。我们能走多远，能不能走到最后，也是跟我们自己的心态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心态会决定我们的归宿。那我们当怎么样来保守自己的心呢？我们要怎么样保守自己的心呢？我们就从保罗所写的这些经文里面，我们来看我们应该保持建立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反面的教材，一个反面教材就是底马。如果大家还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话，你可以看底马因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撒罗尼家去了，对不对？但这个底马可不是一般的人物，这个底马曾经是与保罗一起同工的，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四节讲到底马跟路加一起来向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问安，他是与路加相提并论。然后在腓立门书第二十四节，底马是跟这个与保罗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是他的同工，是保罗的同工，还有与路加与马可一起并列的提到他的名字。可见底马曾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不对？与 与路加相提并论。如果迪马能够在信仰上能够持守到底的话，他也是可以为神做大事的。但很可惜的是，他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就遗弃保罗往铁萨罗尼家去。贪爱现今的世界，让他没有把信仰持守到底，也可以说是晚节不保。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大不大？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的诱惑，对不对？从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各个方面来试探引诱我们，试图使我们偏离真道，离开信仰。这个世界的诱惑实在是非常可怕，有时候我们在不经意当中我们就上当受骗，而且往往呢，我们为神做的越多，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成为撒旦攻击的对象。因为撒旦知道他要击垮这样的一个人，就会绊倒一大批。过去曾有一段时间，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位布教学的这样的一个出名人物，叫 Ravi Zacharias， 拉维撒加利亚。他在布教学上面是非常有造诣的。布教学就是当别人批评指责基督教的时候，他可以提出一个反击，提出一个反驳，来为基督教、基督信仰证明。所以我自己在布教学上面许多的学习都是从这位撒加利亚先生那里学来的。他非常有名望，非常可以，当时说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一提到布教学的时候，大家都提到。但是后来他两年前过世了以后，就慢慢有许多的那些丑闻给浮现出来。他曾经因为他四处旅游，到各个国家去布道，去宣讲、发表演讲。那他的背不好，所以他每去到哪里都要请一个按摩师来给他按摩。但是他对这些女性的按摩师呢，就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就这种性行为方面的这些无理要求。然后呢，后来人家发现他的手机里面也收藏了许多这些裸体的这女性的照片。这是一个给神带来非常大羞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没有经得起世界的诱惑，也是贪爱现今的世界，非常的令人沮丧。同时呢，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也会被这个世界所掳去，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同时呢，除了这个世界的诱惑以外呢，我们还要面对的就是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逼迫。保罗在受逼迫，对不对？这种逼迫呢，也是试图强压我们，让我们放弃信仰。这种逼迫有两种不一样的逼迫，一种逼迫呢，就是这种强性的、硬性的逼迫，就是把你抓起来放在监牢里面，强迫你放弃信仰。另外一种逼迫呢，是一种软性的逼迫，这种软性的逼迫呢，就试图把你边缘化。这是我们或许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在面对的，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在我们的公司里面，都要面对这种软性的逼迫。这种软性的逼迫就是这个世界的潮流，它在向你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你的基督信仰已经过时了，你的基督信仰是不合时宜的，你应该放弃它。也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曾经是非常出名的这样的一位牧师，叫 Joshua Harris。 他曾经写过许多的书， 特别是一些关于这个婚姻恋爱方面的这种交友方面的书籍。我和我太太陈鹏在年轻的时候都曾经得益于他所写的这些著作，但是在不久前，他宣布说他不能再称自己为基督徒了。他不再叫自己叫基督徒了。他说，基督徒对这些同性恋的人，对这些 LGBTQ 的这些人是不公平的，是歧视他们，对他们是很残忍的。所以他说他要放弃，要放弃。大家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如此的这样的一种压力？其实确实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也困惑。耶稣不是说要爱人如己吗？耶稣不是说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吗？那我们去批评别人，是不是就是对他们不公平？是不是就是一种高傲？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会困惑。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用一种正确的爱去爱别人是怎么样。我们最大的诫命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我们的主，一次是爱人如己。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爱心被挟持、被捆绑，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应对社会上的一些事情。这个世界是要我们把爱人放在爱神之上，把爱人放在爱神之上，把第一、第二大诫命给那个次序给调转过来，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做的话，我们会走上歧途的。我们爱人一定要是在爱神的框架之下去爱人。我们爱人一定要持守真理的原则去爱人，不是说放任自流，不是说任何事情我们都接受。我们爱人，但是我们不是说他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我们都认同的。我们要在神的真理之下去爱人，这样的话我们的爱才能够走得持久，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爱别人。而且呢，你真正的去爱人呢，不是说让他放任自流，他做什么都可以。我们爱人是要把他指向神，让他认识神，让他归向神，让他悔改归向神，这才是真正的爱。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方面要有一个很好的把握。我们不要去追求得到人的认可，而放弃神对我们的认可。所以呢，我们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要一心一意的跟随神。一心一意的跟随神，面对世界上的诱惑，面对世界上的这种硬性、软性的逼迫，我们认定我们要跟随神，不要疑惑。雅各书第一章讲到什么？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们要做到心无旁骛，一心跟随神。然后我们再来看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还要把马可带来，要把那件外衣带来，要把那些书卷还有那些皮卷带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向提摩太发出一种请求，寻求帮助。保罗也知道他需要别人的帮助，保罗不是一个超人，保罗没有说他跟主的关系是如此的亲近，他不需要人的帮助，他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保罗并没有这样，保罗在困难的时候就寻求人的帮助，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同工最后离开侍奉的工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过度疲惫，就被 burn out。 我们明知道我们撑不下去的时候，我们还在那硬撑，结果就崩塌了，就放弃。所以呢，我们也需要学习寻求帮助，我们要学习寻求帮助。但是呢，很多时候基督徒是不愿意接受帮助，也不愿意去寻求帮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姊妹满面愁容，就是你就看得出来他满怀心事，他有很难过去的坎儿。但是你问他说好不好啊，有什么东西我是可以我为你祷告的呀，他都说好好好，没事没事没事，我都挺好，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不需要别人的祷告。这除了我们不愿意麻烦别人以外，其实心里面还是带着那种骄傲，是不是？我们不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扉向别人来诉说我们的难处，我们不愿意去寻求别人的帮助，这也是导致我们 burn out，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失望，我们就会沮丧，我们就很多时候就会离开教会，甚至离开信仰。所以寻求帮助需要我们放下自身的骄傲，我们需要放下自身的骄傲，我们在主里面彼此分担重担，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在这个信仰上能够走得长远。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很难独自看守自己的心灵的，不管是在灵性上还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必要去寻求别人的帮助，让我们一起来同奔天路。所以呢，保罗的另外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谦卑求助，放下自身的骄傲，求助于他。这也是我们当学习的一个功课，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心态。好，下面保罗继续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大家知道保罗跟马可有一些什么样的过往？保罗与马可其实是有过节的，是不是？大家再看《使徒行传》后半段，都是讲保罗的三次的旅行步道，对不对？在他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是跟巴拿巴，还有巴拿巴的表弟，就是马可，一起去旅行步道。然后他们到了一个叫庞菲利亚的地方，马可就离开他们，就自己回耶路撒冷去了。圣经里面没有讲说他为什么要离开，但这件事情让保罗非常的不高兴，让保罗非常不高兴。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们要第二次开始去旅行步道的时候，关于是不是让马可一起去，保罗跟巴拿巴之间就产生了分歧。保罗认为不可以带马可去，或者他认为马可在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不忠心，擅自离开他们，放弃了这个使命，然后只有巴拿巴带着马可，所以他们就分道扬镳了。保罗跟巴拿巴本来是很好的同工，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因为马可而分道扬镳。所以我们知道马可和保罗曾经有过这样的过节，但是现在你来的时候吩咐提摩太，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们知道马可后来是写了哪本书？马可福音，对不对？然后根据教会的历史，马可是到了埃及，他是创办了这个埃及的这个 Coptic Church， 就这个叫哥普特教会，是马可创立的。然后马可在那里殉道，根据教会的历史，他是被人家绑在那个骑马，就把他绑在那个马的后头，然后拖着他。那个马跑了，就拖着他，他往后就在后面拖着马可，然后往前跑，然后马可就在这样被拖死。所以是什么让马可和保罗又走在了一起呢？明显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和好如初了。因为之后保罗还称马可为同工， 那哥罗西书第四章十节，这个保罗提到三个人是与他同工的，一个与他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还有这个马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还有一个叫耶稣，就称为耶稣的犹士都。保罗说，在奉割礼的人当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了神的国度与他一起同工的，也是使他心得安慰。可见马可后来成为了保罗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保罗后来非常珍惜马可，在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在腓立门书第二十四节里面讲到，也提到同工马可来向腓立门问安。曾经有过过节，但是现在可以走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他们都在为传扬福音而可以放下过往，能够得到和解并且合一，这是他们的共同的根基所在。能够使他们和解合一的，不是说有共同的兴趣，不是说他们可以去同样的地方，或者是享受同样的美食，不是。让他们能够和解并且合一的，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这就是传道的使命，传福音的使命，让他们可以放下过往，让他们可以在这种相同的根基之下取得和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必须学会在不同当中找到相同，在不同当中找到相同。我们不要在相同当中还去强调那些不同，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要在不同当中找到我们的相同，我们的相同点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我们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传扬他的名，这是我们所共同拥有的这样一个使命。在这样的一个使命之下，我们是可以放下很多的不同的。我想起我好多年前，我在夏威夷，在檀香山住了好多年。当时我去的教会呢，是一个信义会，Lutheran Church。我为什么去那个教会呢？是因为那个教会有一个很活跃的这个学生事工的这样的一个这样就面对学生传福音的这样一个事工，也可以说当时在华人教会里面在那个信义会当中是有好多家华人教会，在那家信义会里面是有一个最活跃的这样的一个向学生传福音的这样一个事工。所以我跟我太太就去参与了在那家教会聚会，也参与到这个学生事工里面。但是我自己我是在浸信会信主，然后去到这个信义会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也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取得取得一致的，就是在信义会里面，他们是主张给婴孩洗礼的，给婴孩洗礼。当时我跟这个牧师，真是有在这件事情上存在很大的分歧。我们也试图达成一致，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根本上没有办法达成一致。但后来我们决定，在一个共同的使命之下，这个只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一个不同。我们愿意为了使命的缘故，放下这些不同，放下自己的看法。他没有办法说服我，我也没有办法说服他。我们就放下这些事。这牧师他们也接纳，也知道我们心里面对这件事情是有不一样的意见，所以他也接纳我们，我和我太太，也鼓励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更多的侍奉。所以我在讲坛上的侍奉、讲道的侍奉，就从那家教会开始。非常感谢主，这位牧师有这种宽宏大量，愿意鼓励我。虽然在一些事情上有不同的看见， 仍然鼓励我出来侍奉。那我和我太太呢，我们就尊重牧师的这种带领，我们从来不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来讨论这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去强调我们在这方面的不同意见。但我们自己的孩子都没有接受婴孩洗礼，但是我们从来不去在其他的弟兄姊妹当中去讲这件事情。我们是对牧师的做法是带着这种尊重。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们可以在不同当中找到相同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很美好的合作，很美好的侍奉。向学生传福音，我们还一起翻译了好几本书。因此我也跟这位牧师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这是在不同当中找到相同。我们不要在相同当中还去找一些不同的东西来强调我们自我的意见，来强调我们的不同。刚才我讲到说 ,ECMC 在这个阶段其实是最为兴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呢，这需要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去珍惜它，去维护。没有完美的教会，也没有完美的牧师。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珍惜教会，爱护教会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共同点，我们就可以一起合作，一起往前走，一起奔走天路。当然，这个希望我们都能够牢记住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不计前嫌，我们要忘记过往，在不同当中找到相同。好，我们继续往下面看。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我们知道，保罗后面也说，你要在冬天之前赶到我这里来，对，冬天要来，保罗是需要那件外衣来取暖。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保罗的全副身家了。保罗没有任何其他的身外之物了，就只有这些东西了。这是保罗所有的财产，没有 401k， 没有 IRA， 但是这时候他所在意的就是那些书，还有那些评论。那些书可能是他自己写的一些文稿，或者是其他人写的一些书。那些疲倦应该是一些旧约的经文。所以这个时候，他在饥寒交迫当中，他最为惦记的还是神的话。他想要得到的那些疲倦，他可以继续的可以继续的写书，他可以继续的研读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患难中的安慰。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从什么事情上找安慰呢？在神的话语中得安慰，这是一种可以给我们带来长久的、最为稳妥的这样的安慰。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以主为乐，以主为乐。即使是在这种饥寒交迫、孤苦伶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他能够以主为乐。继续往下面看，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这个亚历山大是不是在使徒行传19章里面讲到的一个在群众起来哄闹的时候，因为他们推举了一位亚历山大来做代表，是不是那个我们不知道。也是不是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一个丢弃良心如同坏了的船一样的那个亚历山大，我们也不知道。有很多解经家说保罗在这里特别加上铜匠亚历山大，可能就是为了跟另外的那两个亚历山大作为区别，但这个不要紧。那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是多多的害保罗，而且在原文当中这个害我是带有这个告发的意思， 我们有理由相信，保罗第二次在罗马坐牢，这次被抓起来放在地牢里面的这次坐牢，很有可能是亚历山大去告发他，而让他被捕。所以说，保罗有理由对这个亚历山大是怀着深仇大恨。但是，保罗有没有想到说要怎么去伸冤，要惩治？有没有想到说这个人如此害我，我要想方设法让他也吃吃苦头？保罗并没有这样子，保罗是把他交给主会照他所行的来报应，对不对？他没有为自己伸冤，也没有想着自己要怎么样去报复，不是就交给主，由主来安，由主来安。这其实就是保罗在遵循自己所教导。保罗教导什么？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个容不容易做到？很多时候，我们受到冤屈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就是反戈一击，对不对？我们想到的就是要怎么样去报复。但保罗自己，他吩咐别人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他是这样去吩咐别人的，罗马书是他写，对不对？那他自己也是真的是这样做。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他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不是说告诉你这样去做他自己不做，而是他告诉你怎么做他就自己这样去做，这是非常难能可贵。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也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也是我们需要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就顺从神的意思，顺从神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不公平，我们要自己来实现公正，但是我们要相信，在神的国度里，一切都会被扶持，很有他的意思，我们不需要自己替自己去伸冤，顺从神的意思。好，继续。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这里保罗他说他要申诉，就因为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其实是无缘无故，就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他并没有犯罪，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他在申诉的时候，那些曾经得益于他教导的人竟然没有人来帮助，竟都离弃，这是不是很悲凉？如果你曾经帮助过很多人，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对你不闻不问，他会觉得很气的，确实会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悲凉。但他是怎么会这样？人心怎么会这样？但是保罗在这里在为他们祈求，祈求让这个罪不归于。保罗有理由对他们生气抱怨，但是却在为他们祈求，但愿这罪不归于。这也是保罗在实践他自己所教导。罗马书12:14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再次保罗体现出了这种表里如一的这样的心态，他教导别人去原谅 那些逼迫他们的人，他自己也是真心的去这样做，所以他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原谅、宽恕、原谅、宽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能原谅、宽恕的话，我们在这条信仰的路上，我们是走不远。因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是建立在神、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原谅、对我们的赦免之上。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赦免，我们却不愿意去原谅别人的话，那说明了什么呢？原谅、宽恕，这样的心态非常的重要。接下去，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其他人都离他而去，但是他深深地感受到主在他旁边，主在给他加力量，所以他就真的有力。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身外之物全都没有的时候，全都失去了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有了主我们就足够，有了主我们就足够。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他是我们的一切，主站在他旁边给他加力的，使他把福音尽都传明，让外邦人都听。这告诉我们，有主同在我们就不需要惧怕，有主同在，我们不需要惧怕。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会给我们带来惊涛骇浪；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环境会让我们觉得孤单、觉得可怕、觉得我们会心中无底。但是，我们要牢牢地记住，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主都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需要害怕。而且呢，致力于传扬福音，可以让人轻看浮沉。当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一个很清楚的使命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致力于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我们所经历的这些难处。但当我们放眼集中精力在这些难处的时候，这些难处会变得越来越大。唯有当我们把这个眼光转向更重要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些难处对我们的困扰和捆绑。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1-12节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就保罗知道，他奉派去传福音，他也因为福音的缘故受苦难，但是呢，他保持这样的信心，因为他知道他信的是谁，他知道主站在他旁边，给他力量，能够保全他，直到生命的末日。出于这样的信心，让他无所惧怕；出于对这样的一个使命的忠诚，让他轻看羞辱。所以，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心态，我们也要牢记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很多时候，在日常的繁忙当中，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就被日常的事物所缠绕。但是，我们时刻牢记着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的时候，那我们在做任何的决定，我们都围绕着这个使命而展开，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所面对的难处并没有那么难。其实神时常都在我们旁边给我们加力。最后，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 这是一种信心。这样的信心呢，让他能够克服各样的艰难和凶。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形，他都坚信主会救，而且最终的结果就是他能够进入到天国里面去，这是好的无比的，这是好的无比。保罗也曾经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是不是？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带来的种种的困难、种种的凶恶了。那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最坏的情况就是我们与神同在了。这有什么不好呢？有这样的信心，可以让我们面对世上一切的困难。我们基督徒所要面对的环境会是越来越险恶，因为这个世界会越发张狂，越发猖狂的去与神作对。我们从过去的十多年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与神作对。所以呢，我们要面对的这种挑战是越来越严峻。我们以什么来面对呢？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我们要时常对神保持这样的信心，相信他，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环境，他都与我们同在，他都会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救我们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主。这是我们这个星期的背诵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13-14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我们看到保罗他真的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定睛仰望神。希望我们众弟兄姊妹也是定睛仰望神，不管遇到任何的环境，我们都向着标杆直，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我们要凡事仰望神，凡事仰望神，他是我们的标杆，我们向着他去，我们就不会灰心，我们就可以把信仰随手到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新的果效，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对不对？我讲到好几种这种正确的心态。首先我们看到我们要一心一意，我们要谦卑求助，我们要不计前嫌，我们要以主为乐，我们要顺从神的意思，我们要原谅宽恕，我们要牢记使命，我们要凡事仰望。我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可以变得像保罗一样，但是你可以从这些各个方面，你可以反思一下你在哪个方面是最为欠缺的，你愿意在这方面多下功，你能够选出一两样能够多加实践，那已经是非常好了，我们就向着那个标杆又更近了一步。愿神帮助我们，愿神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基督里共同长进。愿神祝福大家。Amen。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保罗临终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宝贵的教训。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心态。主啊，我们靠着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做不到。这是非常的困难，但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我就求你帮助我们，在与你同行的道路当中不断地建造我们，使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让我们也能够把这信仰持守到底。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